当然这有部分的真理，但是有一部分啊会成为一个谎言。所以有时候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也会带来一些的啊受伤害啊。我们想到一些相关人的态度啊，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觉得，你的态度会是怎么样呢？假如你没有把事情做好的话，那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而且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事。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做的，所以它就是值得去做。所以因此，如果你没有把事情做好的话，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而且是不可饶恕的。好，那么第一个态度就是说，假如你做这件事情做不好的话，你不能够饶恕自己啊，而且觉得说自己是很不可饶恕的。第二个相关的态度是，假如我没有做好事情啊，我是不可饶恕的啊。这里讲到是刚才已经说过的这个第一个相关联的态度。同样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比方说，如果没有得到最高分没有得到最好的结果那就是我的一个人格的损失啊。所以我很努力的要得到第一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好好的工作或者是得到成功，那这个人一定是很懒惰的，他是没有用的。他们觉得如果缺乏成功的话，就表示这个人缺乏努力是一个懒惰的人。所以他们把成功当作是一个是努力工作而得到的一个表现，他们认为成功是一个努力工作而得到的表现。如果你没有成功，那就表示你缺乏努力。那他们会觉得呢，假如别人不同意不同意的话，那就表明呢对方一定有一些的错误假如别人不同意我的那样子的一种成功的要求的话，他一定有错误。我成功的要求就是说，如果你很努力的去做，你一定会成功的。如果你没有成功，就表示你没有努力的去做。那么因此如果对方有一些的不赞同的话，他认为说这个人他一定有错误所以在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谎言，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会想耶稣是时时刻刻要求我们做最好的，把事情做得最好。耶稣在要求我们有最好的表现。他们觉得说，如果我工作的表现不好，主耶稣会不高兴的。他们用工作的表现来换取主的喜悦。但圣经里面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并不是你工作的表现。那么所以什么是真理呢？就是我们要谈到，这是一个有优先次序的。可能你会碰到一些情形，就是你要来决定哪一个是比较优先的，哪一个次序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一个你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当然一直会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有最好的表现。所以一个人他接受了这第五种的谎言他是比较属于是一种表现型的人因为他们的价值和建筑，他们的价值观念是建筑在他们的工作的表现上他们的价值的观念是建筑在工作的表现上，他们的成就他们在他们成就的这些事情上，他们觉得说他们被接纳了，他们成功的工作的表现，他们觉得被肯定了所以因此他们觉得说，我要尽可能的做得好，好让别人能够接纳我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很多的成功不单单只有努力工作而已，是不是？很多的成功不单单只有努力工作而已。当然，成功很可能也包括要努力，成功也很可能要包括努力。比方说，爱迪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哦，你好天才啊，你可以发明这么多东西啊。”他就说了一个名言，对不对？成功是怎么得来的？99分的努力，1分的天才。所以因此，当然成功也包括在努力的里面，但是不表示。成功只有努力工作而已，它还包括了圣灵的引导。哈利路亚！当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有了信心，神要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热心去做，你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当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热心去做那么要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最好的表现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相信这个谎言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神爱我们，神喜悦我们，是按着我们的表现来决定是不是爱我们。 但是我们并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在神的怜悯之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曾经说过，不管哪一个神的仆人，他有多么大的教会，有多么大的成就，神不是爱他就比较多，爱我们就比较少。神爱大教会的牧师，他也爱小教会的牧师，哈利路亚。所以不是按着你的工作来爱你。那么最后第六个谎言是这样的，我应该要表现快乐的样子，不管我遇到多大的困难，或是一些的难处，我总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呐、啊。我的表达总是要很喜乐，啊，有这样的一个谎言。所以一些相关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不好，你觉得难过，就是一种不好的基督徒的表现。如果你觉得不好，觉得难过的时候，你觉得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表现。假如我心里难过的话，我就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应该是充满喜乐的嘛。好，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说，如果别人看见我难过忧伤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哎，他不是很熟练，他不是没祷告，他怎么这么哭啊，怎么那么难过啊，他一定啊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还有呢，有些基督徒他们觉得说，我们外在的表现啊，和我们跟和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是属于比较外在表现型的啊。他们觉得如果别的基督徒看见我很像很难过的样子或者不快的样子，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不要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那如果这样的话，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好，所以他不愿意让别人觉得说他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说如果有忧伤有难过的话，那就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并且呢，他们也会觉得说，不管我现在的感觉是怎样，我一定要被人家尊敬，我一定要被别人羡慕。哎呀，啊，没有祷告声同工，哇，好像在天堂啊，好喜乐哦。啊，有的人认为说，祷告声同工好会进食哦。他们天天在进食，我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怎么可能呢？所以因此就是说他觉得说一定要被别人尊敬啊，一看到就像进食的样子，一看起来就是赞美的样子，一看起来就是在天堂的样子，我一定要保持这样子，因为我这样就被别人尊敬了。如果我有很伤心，我有个不舒服的感觉，那别人就会说我是一个不好的同工啊，所以我一定要被别人羡慕啊。那么第四个呢，这种一种相关的态度就是说，在困难当中我仍然要有最好的见证。常常很多人都说我要做见证，我要做见证，我觉得他们好苦，明明他们就很痛苦了，还说我要做见证啊。很多人把做见证啊胜过于神本身，哈利路亚。我们不要说我要做见证胜过于神的本身，那你自己会很苦的，因为你自己要去做见证嘛，你是给你自己做见证，是不是？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在困难中我仍然要有最好的见证，这样的话不然的话神就不喜欢我。如果我在困难中我没有好的见证，别人也会看不起我的啊。所以有很多人他很苦，他为什么苦？为什么我的家人还没有得救？他不是关心他们的灵修灵魂，当然关心没错，他更关心的是我没有见证。就是所以他很苦啊，他觉得说我要有见证啊，他都不晓得都在神的手中，包括这个阶段这个过程，神看为好，哈利路亚啊，神有他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来感谢他，来赞美他，因为他是好的神，他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你的家人的需要啊，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表现得很快乐啊。我们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不是说赞美感谢啊就不用了，赞美感谢是一个生命，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不是勉强你自己，明明你有这样的情绪，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谎言，你自己把这种情绪压下去，那就是在谎言的里面了，所以我们也要很清楚的知道这种情绪这种感觉啊，有时候他们如果在难过或在哭泣的时候，他们也觉得是一种罪。哎呦，我怎么会哭呢？我怎么可以哭啊？我应该很快乐，我怎么在哭啊？就会不要让别人知道他曾经哭过，因为如果我被我哭了，人家就觉得说你不知道怎么样了啊，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所以什么才是真理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26:30里面，他已经说过，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个，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说他说这个话，门徒彼得、约翰、雅各都跟他在一起，对不对？那么他要经过几个小时以后就要上十字架了。 他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啊，你们只要赞美和感谢，他没有这样讲，他又把他的感受告诉了他的门徒，因为他很需要他们一同的警醒的祷告，把他的需要也告诉了他的同伴。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赞美和感谢的一个生命和态度，但是我们也要很坦诚地说出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一个感受，那么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能够得到一个释放，也不在这个谎言的里面。所以在这个第六种的谎言的人的里面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是很不错的，因为他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都要表现得很好啊，所以呢他比较会拒绝否认他的感觉，他就是比较会否认他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比较不会表达的啊。那么所以事实上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他是充满我们的心，也充满我们的全人啊，充满我们的全人。所以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思想，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能够完全的来掌管。所以因此我们应当来试着来改变环境，而不是让环境改变我们，也是让我们能够来胜过环境，也不是让环境来胜过我们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的94篇第14节，诗篇94篇14节，好，14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好，我们看见我们神他不离弃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在诗篇的121篇里面，5节、6节也讲到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保护你，白夜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那么以赛亚书的43章的地方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也说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还有诗篇的34篇13节里面说，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不出毁谤的话。我们再看到罗马书的8章31节也说到，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又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37节到39节里面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别处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当我们在生命中有一些的忧伤，我们必须把这个忧伤的情绪，有这个过程向神来坦诚，向神来坦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他是拯救我们的，所以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忧伤的过程，我们可以向他来坦诚。经过这个过程里面，你从心中发出的赞美是更美的，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赞美是诚实的，不是牵强的，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律法，也不是一个交换恩典的条件。所以往往在这样的一种患难中，在这样一种忧伤的过程里面，我们从这里面被神安慰带出来那样一个赞美的奇妙，会更深的看见神的作为，在那里面也会充满主的喜乐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真理的话都能够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因此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你找出你自己曾经说的谎言，并且按着那样的一个过程来抵挡这个谎言，能够帮助我们。而且这个操练不是今天或者这个退休会而已，是天天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直到你的思想完全被更新了，直到你的口、你的心、你所行的都能够在这样一个信心的里面，那么你这个人就是一个被更新的人。所以让我们能够来顺服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借着真理的道，能够使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释放，能够跟耶稣自由的同行。 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同声的祷告，我们就是把刚才所听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在我们侍奉的上面是不是有非我不可的这样的一个谎言呢？或者是在刚才所提到的六种的谎言里面，我们已经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谎言是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没有得到一个在圣灵里面的一个自由和释放。那么今天晚上主也要来释放我们，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承认我们曾经接受的谎言，我们也愿意来接受神的真理，用真理来辩论，并且把这个谎言能够赶出去，让真理来建造我们这个人。同声开口祷告。这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作业的25页的地方。在今天晚上你也可以继续的来做这个作业在25页的地方可以请坐，可以请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就是如果在这几天里面的课程，在这几天里面祷告里面，如果你想到有几个人，如果我们想到很多人，如果你就先列出5个人这5个人曾经是伤害过你的人，到现在你还没有饶恕他，虽然你已经经过了湮灭在一级第一阶段，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饶恕他。那么到现在你还很怕见他的面，你也曾经论断过他，你也不喜欢他，甚至有因为一些的事情带来一些不愉快的经验或者是感受。或许你说我已经饶恕了他一部分了，还有一部分没有完全的饶恕或者是你觉得说我已经饶恕了，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他有个很亲密的相处，总是有一段距离比方说假如说你觉得说你跟你妈妈的关系你没有饶恕，之后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你饶恕了他，因为他是你的母亲，你们天天相处自然会越来越亲密。但是有一些的人他本来就跟你的生活的范围是比较远的，所以你饶恕了他，但是你仍然跟他保持那个距离，你没有去很愿意来亲近他。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在这个图标里面继续的来做这个记忆的医治记忆的医治。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见这有5个圈，你把那个你伤害过你的人，你还有饶恕他这些人的名字写在这个圈圈里面，写在这圈圈里面，然后求圣灵来引导你想到在什么时间什么样的事情，还有那个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感受为什么你不饶恕他，因为他这样这样这样，那些的事情把它写下来。那之后我们也求主来光照我们，很多时候别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事实上我们或多或少也要承担一些的责任。那么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我没有说那句话的时候，或许他就不会说那句话了，很可能是你先说的那句伤害他的话或者是说如果我没有那样做的话，他不会这么生我的气等等。所以我们把那个自己当承担的责任也把它写下来然后呢，从这5个圈里面你选出一个人，选出一个人写在这下面，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来做。那么先从一个人开始，你选出一个人来进行饶恕和得到主的医治。第一个我们看见一个圈，然后我们好像画一个那个数学来说是一个坐标一个十字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坐标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是一种平衡的一个线条第一个你画一个直的线，写出什么人的伤害，就是他伤害你的地方，你觉得他什么地方伤害了你第二个横的这条线里面你要想到说神的看法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你被伤害的这件事情上，神的看法，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透过神的慈爱来看你自己，来看对方，神怎么样看对方，神爱他是不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 你要来透过神的看法来看对方，而不是因着你伤害你来看对方，看得很不满意，看的都是你的缺点啊。神的看法是怎么样，把它写下来。第三个，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应当负的责任是什么，我自己应当负的责任是什么。第四条线你可以写出来，经过这个伤害你得的益处是什么。哈利路亚，很多时候经过一些伤害，我们就得了很多的益处，所以你就知道这是神允许的啊。人的意思可能是要害我们，约瑟说，约瑟对那些兄长说，那些兄长他们怎么样，很自恨啊，他们很害怕，也觉得自己做错了，又怕他的弟弟来报复他啊。但约瑟就对他说，你们意思啊，就是你们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神他的心意，他的爱可以超越人的心意。也许这个人果真没有害你，但是神就记得这样能够把祝福给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人，我们也是要相信神。所以经过这个伤害，你所得的益处是什么，列出三件。所以每一个人你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的时候，你会得着医治，而且你也愿意来进行饶恕。你可以问自己说，为什么我到现在不肯饶恕他，为什么我还不肯饶恕他，原因是什么。问自己一下，到底有哪些原因在圣经里面可以支持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不饶恕的。如果有这样的原因的话，你找出来让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想没有一个原因能够支持我们不饶恕，所以你要对你自己来说话，对你自己来说话，用真理来取代，所以来做这个图表。所以我们虽然进行第三阶段，事实上我们天天也能够来进入内在医治第一阶段的一个需要，因为我们需要内在医治在里面的一个问题，我们也需要在思想里面来处理我们一些的问题，这是一个平衡的，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很深的，能够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好，也让我们能够有很美的人际的关系，在神的一个托付和引导下，也看见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在今天小组的里面，我们要查的经节在24页的上面，我们上课时候没有查的地方你可以查，然后再一次的复习，因为课讲得很快，过了就过了，但是你再一次的复习，你得着的就不一样。那么也找出我自己接受的是哪些谎言，我应当怎么样的找出真理，并且有一个具体的实践的步骤，实行的大纲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行。那么在你个人灵修的时候，在晚上之前你也可以做这个第四点的记忆的医治这个部分你可以写下来，能够帮助你能够帮助你自己，这是我们在小组里面要进行的现在我们就一起的来唱诗，并且预备我们的金钱献给主，使用在神的圣工上好，就唱这首歌《活水涌流出来》。
在我的心中，活水涌流出来，我涌流出来，满溢我身，我涌流出来。不把你留出去，只是把中留人心的失望，在我的心中河水涌流出来，我涌流出来满溢我身。只是满足人人心的失望，在我的心中我这样的失望。
一起来唱，
主人满意我身，我要出来只是满足我眼睛的出发，在我的心中我才能够出发。 你我身，保佑我这苦恼，不断你有自己，即使把众人乱心的心道。
恳请犹太人传道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几天，主啊，你将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然后我们也把金钱奉献给你，表明我们对你的爱，我们更愿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正如这首诗歌一样，活水涌流出来，你将你的活水不断地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满溢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溢出去，主啊，去释放众人，使人心得释放。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用的油来膏抹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将这个好消息带出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请坐。我们也是进行小组，那么到了九点的时候，请小组长副组长仍然到办公室我们一起的聚集啊，因为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集。明天早晨我们是跟第一组的第一阶段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来上最后一个课程啊，所以在今天晚上小组结束以后，请组长副组长仍然到办公室。